以下是澳洲基督教播道会活石堂国语崇拜的讲道录音，欢迎收听。如果您有任何信仰上的问题或需要，请跟我们联系。教会电话是02-9980-5201，电子邮箱请参考教会网页。
弟兄姐妹平安。上个星期从这里结束完之后，就匆匆忙忙的赶到飞机场去墨尔本神学院，有一个星期的密集的课程，通常上课都上到晚上10点钟，昨天晚上才赶回来。所以弟兄姐妹在下面的话也用祷告来托住好吗？让我们一同在这里蒙恩。大家都知道，有些人说约拿书是一本最容易读的书，又是最不容易读的书，同意吗？我们说它最容易，为什么它是最容易？很多，太好了，因为它是什么？故事性的一本书。你如果问很小的孩子，你说啊，约拿是谁呀？他会告诉你约拿是谁。他可能说啊，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约拿是谁？我们问到他为什么？因为他不听话，他讲的对不对啊？对，他不听话。你如果继续再问大一点的孩子，他可能会多告诉你一点点。哦，后来呢，他就在那边干嘛？在大鱼的肚子里面，在那边祷告。后来呢，神就把他吐在旱地上面，对不对？也对。那我们对我们已经信主的很久的弟兄姐妹，我们对他了解了多少？所以取决于我们跟神内中的关系。那说他又是最不容易读的一本书，为什么？大家读过先知书对吗？比如说你读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但以理书，还有很多的小先知书，他都讲了很多神要他讲的话。那我们从他讲的话里面，我们就可以去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约拿书是一本很特别的不好读的先知书，为什么？毛弟兄在那边问，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对，不单是不明显，整卷书里面他讲上帝的话就讲多少？讲一句。这是整卷书里面讲真正宣告神的话就讲这么一句，所以我们不容易明白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对，它是一本故事的书，但是它又是一本很奇特的先知书，就讲上帝的话就讲一句。我们知道以赛亚书66卷，有66章里面，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去明白。所以有人说以赛亚书是一个什么，好像一本浓缩的一本圣经，因为都在里面。但是他就讲一句话，12个字，原文呢甚至才几个字啊，5个字。那怎么去明白？不容易明白。所以它是一本很容易的书，又是一本很难的一本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约拿书，当我们学约拿书的时候，我们很经常会围绕着问约拿，就好像问刚才问小孩子说约拿，他就围绕着约拿。但是当我们仔细来读约拿书的时候，其实约拿书他第一个最重要的主角是谁啊？不是约拿，主角是谁？是神。为什么？因为在这个4章里面，神就提到了，上帝提到了39次，约拿提了几次啊？18次。对这样子的一位上帝，我们对他了解多少？所以今天我们愿意靠他的恩典，求圣灵来启示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位神， 我们今天特别是从第一章里面我们一同来思想。当然来思想约拿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约拿他的背景，不过他的背景的话给我们也很少，就一章一节里面的话，如果有圣经大家可以打开，他就一节圣经，他讲什么？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这没了，就讲这么一点，给我们一点点的背景。还好我们从其他里面的话，我们也看到什么，我们从列王记下十四章里面我们知道了一点点，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这里多给我们一点背景的知识，除了他讲的话，他父亲是谁？亚米泰，是吗？哎，他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是先知，这里还告诉我们他是哪里人呢？加特西弗，加特西弗就是在现在的，一讲到，因为这个在约拿书里面啊，约书亚记四十九章里面告诉了我们，他这个是哪里人呢？这个在哪里？加特西弗其实就是现在的加利利，这个大家就熟悉了哈，在加利利的以西的大概十二里的地方，在拉撒勒的东北。好，这个给我们一些背景的知识。另外一个这里提到之前的话，在这边前面一节的话提到耶罗伯安，哎，从这里又给我们背景知识。耶罗伯安大约是在他当时执政的时候是在主前公元前八世纪，所以想想看距离现在有多少，差不多2800年。他在那个时候做先知，又告诉我们是哪里人。还有一个先知在耶罗伯安的时候，他告诉他，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很恶的王，但是他竟然他告诉说你以后会收回以色列的失地。好，这一节有没有告诉我们有把以色列以前失去的地重新收回来？这说你们知道他应验了，证明他说，我们说我们去检验一位先知是真的还是假的，其中一个标准是什么？就是他所说的有没有应验，有没有应验，应验了，说你说约拿是什么真先知。这里给多给我们一点的背景的知识。好，这个对我们下面来思想约拿的话，约拿书很有帮助。今天我们所给的题目是随己意行事的主，到底我们对这位主我们认识了多少，他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一起来思想。第二节开始，神对约拿说，你起来，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但是约拿怎么样？他很顺服的去尼尼微吗？还是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有没有去？叫他去尼尼微，他去哪里？好，大家对这个地理位置熟悉吗？他在这里，神叫他去尼尼微，往北的方向，上面的方向。结果他跑到哪里去？他去到，先去到约帕，约帕就是现在的哪里，一直战争不断。叙利亚那个，好，去到那边还不止，从这个旱地上面他还要跑到哪里去？当时有火车吗？有高铁吗？更不用说高铁了，是吗？有飞机吗？没有。他想从这个陆地上面先下来，神叫他去往北边去尼尼微，尼尼微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好，去到那边，好，他呢跑下来，先去到约帕，在这里找到船，他要离开旱地陆地，跑到哪里？要跑到塔 他斯，你知道当时你想一想，2800年以前那时候的交通，他要跑，意思就是说我尽量跑得越远越好，所谓的好像我去到地的另外一地级一样子，我跑，上帝叫他你去尼尼微，我不干，我要跑，我往相反的方向跑，我要逃离陆地，我要逃到地的终极去。这个差不多是现在的什么地方？西班牙。我就是尽可能的跑到上帝你抓不到我，然后你去叫别人吧。啊，我不去传。等一下我们会说他为什么要逃避，他为什么不去传呢？后面有他的原因。所以约拿是一位什么逃跑的先知。他为什么逃跑？他想过我们，他为什么跑？他为什么不顺服？他是先知嘛，为什么逃跑？有人说他是因为太爱国了，民族主义。因为去到这里的时候，当时是亚述帝国，他是以色列的仇敌。约拿怎么讲？我向他们传福音，我巴不得他们都灭了，都死掉了。他们如果向他传的话，他如果信主的话，哎，不是神救了他，不干。所以他太爱国了，站在他的立场好像是对的，是吗？第二个，他为什么还他要拒绝，他要逃跑了？有的人，他刚才说他是先知，对吗？先知，而且他讲的话也被应验了，应验了。他担心说，人家说叫他从他宣告神的话说，再过40天，尼尼微城要什么灭了。如果我去的话，他悔改了，他没有灭的话，人家怎么说？你是假先知，因为尼尼微没有灭，尼尼微还在。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是这两点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是民族主义，他爱国；另外一个，他如果悔改的话，尼尼微没有灭，我变成什么假先知，是吗？但是我们是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他为什么逃跑？他逃跑，他很清楚他为什么逃跑。我们来看一下他为什么逃跑。两次讲到他逃跑，他去下到约帕，他下到船。我们中文是说上到船，原文里面就是下，都是下，你看都是对应的。下到约帕，下到船，遇见一只船，他就给了什么船价。结果你中间看一下他吧。他非常清楚我要什么，我要去到越远越好，去哪里？去他斯，我要逃跑，我不听神的话，我不向他们传福音，我巴不得他们死掉，我不愿他们悔改，非常的清楚。但是上面我们提到的话，神要他去传，就一句话，再过40天尼尼微城要灭亡了。为什么？为什么要向他们传福音呢？一章二节就是什么？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就是向他们什么宣传、宣告、警戒他们，警戒他。为什么？这很重要。他说：因为他们的恶已经达到我的面前。神为什么要灭他？因为这个尼尼微城的恶达到我的面前，引起神说：我要干预，我要起来，我要来惩罚这个城市。”所以他的恶已经达到我的面前。到底他有什么恶？尼尼微城的什么恶？第一章里面没有讲，到了后面我们从他自己的国王里面才讲了一句话，3章8节讲什么？3章8节说，我们要个人，我们要离开恶道，我们要离开我们的恶。哎，就这一节告诉我们一点点他什么恶呢？他行恶道，施行强暴，离开。那我们再从其他地方，从拿鸿书，有没有听过拿鸿书？拿鸿书里面的话继续讲，因为约拿书我们知道他悔改之后，神有没有灭他？没有。但是在过了100-200年的时候，有没有悔改？没有悔改，最终审判还是临到他，这个国就灭了。我们从拿鸿书里面，他又告诉我们一些他的背景。 拿鸿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什么，没时间关系，我们只是把这个，他还有什么恶呢？他是恶计攻击耶和华。拿鸿书二章里面说到他残暴，他掳掠，他还说他们行淫行，他们行邪术，这是这些都是上帝所厌恶的。然后呢，他们还什么在商业上面还有剥削的行为。许多时候我们想到什么，当我们想到神要审判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审判？那个是将来的事情，末日的事情。可是上帝他的规则永远没有改变，其实我们的神一直都在什么，我们的神一直都在行审判，我们的神一直都在行审判。还记得吗？我们挪亚的洪水大家很熟悉对吗？挪亚，我们神要用洪水灭之前，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创世纪第六章说，耶和华见地上的恶非常的大，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结果人悔改了没有？没有悔改。然后神就用挪亚的洪水灭了这个的世界。还有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的索多玛、俄摩拉，熟悉吗？创世纪第十八章里面，圣经又是告诉我们说什么？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极重，声闻于我，已经传到我这里来了。索多玛、俄摩拉，请问悔改了吗？神给他们警告，有没有悔改？没有悔改，没办法，神是公义的神，我给你警戒了，没有不悔改，神就灭了索多玛、俄摩拉。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也是这样子看见，当人的恶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上帝不得不采取行动，有一个字。所以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要向他们宣告说审判要临到，因为他们的恶已经达到我的跟前。因为我之前的话上一个学期一直在学习学希伯来文，结果读这一章的时候呢，有几个字一直跳出来，是同一个字的恶。哎呀，很奇妙，它有很大的联系。这个恶的这个同一个字，它的希伯来文呢，跟后面一章七节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撤迁吗？结果迁抽出来是谁啊？是越拿。哎，这个恶，哎，是谁的恶？恶跟这个灾祸临到他们是同一个字的，很有意思。再看到了后面第四章的时候，讲到越拿看见神没有降灾的时候，他很不开心不悦，这三个都是同一个字。哎，把它连起来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上帝为什么要审判？是因为人的恶引起上帝的不悦。上帝不悦，给你机会的时候你还是不改的时候，上帝是公义的神，他只能用什么？用灾祸来。所以给我们很大的提醒，第一点，为什么神是施行审判的主？人的恶已经达到神的面前，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今天如果我们一再的落在罪恶当中不肯悔改的时候，引起上帝的不悦的时候，上帝要施行审判。对我们来说，同样对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朋友，我们也需要把这个信息给他们分享。上帝对他是慈爱的主，蛮有怜悯的主，但是另外一方面，上帝又是什么？公义审判的主。当人一直在恶的当中的时候，上帝不悦，给我们回转的机会，我们不回转的时候，什么结局？灾祸临到。这个字在这个几处不同的地方出现的时候，同一个字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不是在这里咬文嚼字，而是清清楚楚在原文跟这样子跟我说，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是我们上帝的属性，这是一个泛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不能这样子一下子就跳过它，太严肃了。所以第一点，我们的主是一位审判全地的主，太严肃了。好，我们站在审判全地的主面前，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了？我们有什么回应呢？回转， 对我们信主已经信主的主也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犯罪，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回转。对没有信主的人也是这样，他不认识主，哪一天他愿意悔改相信他，他就不愿落在地狱的火湖，是吗？回转是我们的出路，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认识这位主是什么？审判全地的主。第二点，我们说过越拿他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他二话不说神叫他去那边，他没有跟他商量，不像以赛亚先知，不像摩西那些，神叫他去做的时候他说不行了、啊、我左口笨舌啊，不行了，这个重担太大了、啊、不行了，有很多的理由在里面什么推搪。越拿有没有推搪？没有，我不干，你叫我走我就跑，我就是跑。很不一样，对吗？他以为我跑逃离的陆地，我就逃上了大船，我再躲到船的底舱，我跑得越远越好。什么？你抓住我，你拿我没办法。真的吗？我们的主他是一位怎么样主？越来忘记的，可能他忘记了一点，我们的主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主。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诗篇139，我们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醒怒，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我若下到阴间去，你也……他以为我逃你的陆地，我就可以，上帝就抓不到我，拿我没办法。殊不知他是无所不在的主，他逃避，然后上帝用什么？用什么来对他？神在海上突然兴起的大风，那个暴风大到一个程度，圣经告诉我们说船几乎要什么破坏了，要散掉了，那么大的船。我们的主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刚才他是什么？掌管自然的主，因为他是创造主嘛，他当然可以调度万有来为他效力，是吗？但是人当他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看船上的人碰到这哇神刮起的大风的时候，他怎么做？我们来看看神怎么，人是怎么做的？怎么做？跟他对抗，是吗？第一个他怎么？他一下子就想到他们，因为他们是外邦，他们也有信他们的神，是吗？赶紧我们向我们的神。我们的神都是复数啊，很多神啊，不同的神啊，向他们的神明来什么？来求告，来求救，求啊神啊，你来救我。但是真的神只有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就这么，真神就这么一位。他们就哀求 有用吗？没有用，圣经告诉我们，清清楚告诉我们没有用。然后呢，接下来他干什么？哎，你会兴起，然后我也有办法，转掉了，转得很厉害的时候我怎么办？我赶紧什么，他们这些什么很专业的水手，什么就把上面的什么，宁可我把我的货物推掉，命又要紧嘛，对吗？如果在很危急的关头的时候，你到底要命还是要你的货物啊，船上的货物啊？好，我宁可货物不要，货物赶紧什么推掉，推掉，让船可以什么轻一点。但是他们错了，在大风大浪当中，你船越轻的时候，它飘的越厉害。死心了没有？他们还没有死心，他们接下来什么？当他们跟他那样子说的时候，他也没听啊。没有，他们还在这边极力的淡讲，我如果可以的话，我不会去麻烦你的神了、啊、我还是什么，我希望我的船可以靠岸，我可以自己搞定。有用吗？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风浪什么海浪越发翻腾。当人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只能来依靠那位掌管自然的主，是不是？如果人跟这个大自然掌管大自然的跟他对抗的话，结局只能是 突然的，但是非常的奇妙。刚才我们说到的有那个三个字是吗？人的恶引起上帝的不悦，然后上帝怎么不改，能不悔改的时候就用灾祸来对付。现在又出现一组的话，非常的奇妙。人不是约拿不是要逃跑吗？结果神就在海浪兴起什么，在海上兴起大风。这个兴起啊，跟后面也有关系。兴起它的原文就是什么？抛弃的意思，形象吗？对你逃跑，从陆地上逃跑，我就在海上抛弃什么大风。同一个字，下面说什么？人的对策，好，你会抛大风，我就把东西抛到海里面去。同一个，又是同一个字。好，让他们测前测出来之后，什么原因啊？是约拿你惹的祸，那怎么办？把约拿，所以后面还有个抛，你将我抛到海里面去，因为问题出在他嘛，是吗？那怎么办？把他抛到海里面去，可能就没事了吧？哎，所以以抛掷，抛掷还抛掷，你上帝在海上抛掷什么？这个大风，我就把东西抛到海里去，我把约拿抛到里面去，可风浪就停止，奇妙吗？又是同一个字，抛跟兴起大风同一个字。我们人的话有很多的办法，是吗？我们不要去依靠它，我们有对策，但是在这个掌管自然的神面前，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后来约拿跟所有的船上的人，他们怎么做？最终他们还是顺服下来。顺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愿意顺服吗？不愿意，我们真的不愿意顺服。说讲一点点我自己的。我其实很早以前就有弟兄姐妹说，哎，崇爱弟兄啊，我们都盼望你早一点出来全时间来服侍主。我的牧者也不知道跟我谈了几次，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人的话就是这样子，我不是那样子逃避，不是那种的逃避，我是觉得说我怎么敢，我平时在教会当中帮忙，我有自己的生意，好，那我平时要在那边帮忙一点，这个很好，我太太也支持。但是当神的旨意临到说你可以放下你全时间出来服侍的时候，你愿意吗？我就不敢。我太太更是不敢，她说了一句话，即使说我们家有牧师也不会有师母，因为她太怕做师母，对吗？师母，我不知道你对徐牧师的师母有没有很高的要求，通常都有。哇，师母要怎么样，牧师家的孩子要怎么样，他们压力很大。我们家即使说有牧师也不会有师母，都不敢出来了，都是男主啊。六块好，我太太不行，我自己觉得说我自己能力不够，做我全时间我也不敢，我太太也不敢，我孩子还小，那个时候我出来之前，我的最小的一个孩子才一岁多，是吧？我还有上面，我总共有三个孩子，我自己的父母亲，我有岳母，年纪都很大，我有很多很多的借口，我都出不来，我就不愿意顺服。直到有一天，那我教会当中有一个弟兄，他很年轻啊，24岁，身强力壮，做这个装修，这个赚了很多钱。然后到了那年的圣诞节的前，他发现他自己得了肝癌晚期。然后那时候我们教会就先让他受洗，因为已经很严重了。然后自己到了后来，我们才跟他上慕道班。我们这里有没有慕道班？就洗礼班嘛，就一颗一颗。然后我是一对一跟他上这个慕道班。你知道啊，当一个人肝癌晚期的时候是很痛苦的，里面的都已经肿大了。你看，我们通常的人、平常的人、健康的人一起跟你聊一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几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当他肿大的时候，坐一会儿的时候，那个肝啊，肿大的肝就会顶出来了，很辛苦的。他说：“你让我躺一会儿，我等一下再上来。”我说：“可以，是吗？”到了有一天，他已经 已经真的是受不了了。他后来有一句话，他说啊，他说啊，崇拜弟兄，如果神怜悯给我机会医治好我了，神肯医治我的话，我就不再做这个做。他有自己的生意嘛，还去之前的话很肝胆，自己做完自己的生意还去帮忙其他朋友去帮忙装修，就是因为太累了嘛。谁想到24岁的话会得肝癌还晚期，然后就说如果神医治我的话，我就放下我的工作，我就跟着你去传福音。我通常都会带着一个包包，说我可以帮你提包包好吗？你答应我，虽然我圣经不熟，但是我可以讲我的见证，你答应我好吗？你答应我好吗？连续问两次。他很想服侍，你答应我好吗？我跟在你旁边去传福音，跟人家做见证。我就跟他一起祷告，那天晚上他就进了医院。第二天我再去看他的时候，他眼睛可以动，但是不能讲话了。再过几个小时，刚好我的牧者从阿德雷德过来，我就赶紧带他去到医院，然后我们一起在他面前见证他祷告之后就过世了。他就留下最后一句话，是吗？如果神给我恩典的话，我愿意跟在你旁边，我们去传福音，你答应我好吗？你答应我好吗？然后这句话的话一直在我脑袋里面转啊转啊转啊。我的牧师就跟你说，从来弟兄，安息礼拜的时候你去讲道。我说这个怎么讲，这么年轻的人就神就把他拿去，而且那天那个安息礼拜的时候，这整个教会来了很多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老乡啊，都是没信主的。我说这个道怎么讲啊？但是我就一直回去好啊，切切的祷告祷告。所以那次讲到之后，哇，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朋友得造就。然后我自己清楚记得说，我讲完道的时候，那个虽然很短的道嘛，是吗？因为安息礼拜你不可能像平时来讲道。其中有一句话就引用那个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说到什么，弟兄们，我们要在主里面，我们不可什么。我们要竭力的为主多做主工，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会徒然的。讲完之后，这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面转啊转啊。对，我勉励大家说，我们要竭力的常常为主多做主工，因为在主里面的劳苦绝不徒然。圣灵就反问我 ，Why not you？ 你叫别人的话要常常为主竭力多做主工，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做完自己的。13年的生意之后，我想转行，我去转行去做房地产。但是房地产读完之后也读得很好，我是那一届里面2个 outstanding award 的其中一个。但是很奇妙，神没有感动我。按道理我有这个销售的经验，我有这个房地产，我会可以好好做，但是没有感动啊。我以为这个我还想好，你不让我做这个，我还可以做跟房地产有关的。神把这个门关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这件事情。我就跟神说，神啊，到底怎么样？还有其他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以后如果有机会跟大家讲。有好几样的话，把我以前不愿意顺服的，后来的话一件一件的顺服的，包括我的太太说我们家不会有牧师的话，她也说了 OK 了，反正我们不会饿死，我们做这个工作倒不如我们给神用。我是想的话，我自己可以啊，以后我们在生意当中我们好好的做得很好，又可以做传道，这个多好。人都是这么想法，神说我知道你不完全，你愿意顺服，现在接受传备给我用吗？后来我真的好几样事情我放在一起，我就应验了，我就顺服。因为刚才讲到顺服，我自己的不顺服，后来真的顺服下来。所以3年之前我就进到神学院去装备。神的呼召如果临到你的话，逃也逃不掉，顺服我们就蒙福，逃避的话神在追，越拿次数神在追。所以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以后，我们这怀着一个敞开的心，神如果要用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服侍他，对吗？这是第一点。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个审判全地的主，我们自己悔改， 还有那么多人，我们要去让他们悔改啊。第二点，我们的主是什么？掌管自然的主。在这个掌管自然主面前，我们人在他面前是什么？无能为力的。唯一的出路是什么？我们顺服他。最后一点，在这样的主面前，我们要所要做的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因为他是创造沧海和旱地的主，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刚才说他们撤前撤出是约拿之后，好，我知道找出原因了。好，是这个人，是约拿这个人。然后他就一连问了，第八节里面问了五个的问题，我已经逮住你了，好，告诉我第八节怎么说，请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第一个原因，第一个问题，你以什么东西为业？你是什么职业的？你是干什么的？第三个，你从哪里来？第四个，你是哪一国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力的话，海里面的话抛弃了他？最后一个，你是哪一族的人？一连问了五个的问题，约拿敢回答吗？约拿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但是他有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不敢嘛！问了五个的问题，问约拿怎么回答他？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当他讲希伯来人的时候，当时这个希伯来是非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有一种轻蔑的口吻，你是以色列人，有一点那种味道。但是他后面还有一层，说到希伯来人的时候还有一层的意思，他是过河之人的意思。什么叫过河？大家都知道了，因为他们清楚知道，我以色列人，我希伯来人是过河之人。什么意思啊？过什么河？在以色列历史当中过什么河？红海有没有过去？神的作为，约旦河有没有过去了？是谁的作为？我们神的作为。所以从另外一个层面，他是过河之人。对，你们可以跟人家对，可以对我说你是希伯来人，有种轻蔑的口音，但是后面还有一层意思，我是过河之人，我的民族是一个独特的民族，是神特别拣选的一个民族，我是希伯来人。他介绍自己就讲一句，我是希伯来人。后面半节的话是讲什么？介绍我们的神是哪一位神呢？我敬畏耶和华。谁是耶和华？就是那创造沧海旱地的天上的神，不是地上的神。哎呦，他自己讲出来的，可能说，哎，这么傻，我怎么一下子把自己都讲？什么就是创造沧海旱地？他如果现在警觉到，如果从旱地上逃跑，以为我跑到海里面，神就抓不到我。谁穿海是谁造的？旱地是谁造的？如果都是他造的话，难道他不可以调度万有为他服务吗？圣经诗篇里面怎么告诉我们？他说：“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天，万物都是你的仆役。”他造的当然可以，他调度万有为他服务嘛。现在约拿醒了，约拿在暴风面前，约拿在抽签给他抽到面前，他还有什么东西可说吗？没有。第半句，前面半句，我是希伯来的，我这个民族是独特的民族。下面介绍神的话，这位神是什么？创造沧海旱地的天上的神，既然他在天上，当然是高于地上一切的权势，对吗？哎呀，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单单读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了，到底我们对这位我们的主知道了我们行了多少？这是我们今天我们一起的提醒，对吗？在这位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做什么？这位主，我们来看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的表现。当神在海上抛掷这个大风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们都很害怕。第五节，他们都惧怕，这是外邦人。他们第二个，他们什么？第十节，当约拿告诉他，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天上神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大大的惧怕。这是还是惧怕啊？现在什么程度加深了？大大的惧怕。后来当他们把约拿扔到海里面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海浪平静下来了。 大家一定很熟悉，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三星期混乱的时候，主耶稣要他的门徒第一手的经历是什么？他们都说，父子啊，我们要丧命了，哇，你还在睡觉。主耶稣起来什么？进了吧，住了吧。结果混乱就平静了。他们说，哇，这是谁呀？连风跟海都听从了他。对呀，他就是创造风跟海，一切都是他造的。他当然，他怎么不可以让他一下子下拉，就可以下拉了，就平静下来了吧？这就是我们的主，这就是我们的神，奇妙嘛！所以他们就大大的惧怕，从惧怕大大惧怕，到了后来什么结局啊？他们就大大的敬畏我们的主，并且向他献祭。约拿自己也承认了，我敬畏耶和华，奇妙吗？这也是什么一组里面的那个词，从他们的表现，外邦人的表现，到约拿的表现，看出我们这位的主，他真是创造沧海撼地的主。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当他们之前的话，听到那边还在自己还在那边求告，记得吗？到了后面第十四节，他们一同的同心的在那边祷告，十四节他们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灭亡，不要使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归到我们身上，因为什么？因为你耶和华是随己意凭着自己的意志行事的主。哎，这位这一节的话很不一样，是外邦人，他把神的属性讲出来。我们在销售的行业里面有一句话就说叫什么？If you say that, you can doubt it. If I, 就是举个例子，你去买东西的时候，推销员都会讲得很好，对吗？你可以相信吗？你可以问号，真的那么好吗？啊 ？If I say it, you can doubt it. 你可以打问号。If you say it, it's true. 就说。这一个人如果是顾客或其他人说的话，哎呀，这个产品真好的时候，那真的好，因为不是你自己推销员说的好，这个是什么？外邦人说的什么？你是什么？随自己意志行事的主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这位主，你是随便随随便便爱怎么样对怎么样的主吗？没有，意思什么？你是什么宇宙的主宰？你有大人的权柄，你凭你的旨意你来行事，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从外邦人口中讲出我们神的属性，太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位主面前，我们该做什么？敬畏他是我们的出路，我们敬畏他，虽然很多时候很难很难，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愿意去敬畏他的时候，真的很不一样。亚伯拉罕当神叫他要离开本家本族的时候，他知道去哪里吗？他不知道。当他愿意顺服的时候，神一步一步的启示他，后来就成为什么万国之父嘛。因着他把福气流怎么样传到其他的人。新约里面有个叫腓力，知道记得吗？当他在旷野的时候，圣灵跟他说你往南走，腓力没有说有没有搞错啊？南边那个是旷野哦，为什么叫我去旷野？他没有这样子 argue， 没有拒绝。好，圣灵叫他往南走，他就往南走。走的时候不料那边就出现什么 ？IT 啊，那个什么？非洲人的话，那个太监，管财政的就在那边的话念以赛亚书。当他愿意顺服的时候，神的福音可能就透过他传到非洲去，因为你看到了一个拒绝神的旨意跟顺服神的旨意有何等的差别。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但是如果我们愿意顺服他自己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会少走了很多的弯路。我们的主是一位怎么样的主？他是审判全地的主，我们在他面前悔改，向他悔改。我们的主是掌管自然的主，我们向他顺服。我们的主是什么？什么的主？创造沧海撼地的主，我们向他敬畏。 我认识有一个牧师，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我们对日本没有什么好感，对吗？日本的话，南京大屠杀杀了多少的中国人，他还不承认，现在他说还要修改教科书，不承认这些，所以我们对日本的话有一点这一方面我们都有一种爱国的心，都不好感。但是有一个牧者，他的女儿决定要不要去日本宣教，就好像越南你要去尼尼微向他们宣告，说他怎么办？从人的角度来说不去，日本人是我们很恨恶的，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要不要支持？要支持。他就支持自己的儿女儿去到日本当宣教士，多么不一样。当我们愿意顺服，是从神的旨意那边去出发的时候，就很不一样。大家看过这个人吗？有一个人叫做海蒂，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海蒂，这是他的先生贝克，这是他的姓罗伦贝克。这个人也是一个神他自己要用的一个器皿。他是美国加州人，很富裕。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就去非洲、去亚洲、去英国去传福音。他嫁给了一个那个贝克的话，是在中国长大的宣教士。然后他然后就去到印尼，那个时候都是举行万人的布道会，一个晚上可以1000多人信主，好不好？非常的好。当他愿意这样子顺服的时候，哇，神的福音就传到那个回教，你知道那个印尼啊，还有那其他地方，都是去到回教那个地方的话，传福音容易吗？不容易。但是如果是神的旨意，他顺服的时候去的时候，哇，一个晚上有1000多人信主，非常的好。但是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神跟他说，你就根本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国度，你愿意放下你的成功，放下你的事业，去到穷人那边去。你如果你很成功的时候，神跟你正跟你说，你愿意离开吗？不愿意离开，这是人我们通常都会想。后来他就真的是什么，跟他的先生去到，这个是讲以前的，去到香港最糟糕的贫民窟里面，跟那些妓女啊、吸毒的、那最低阶层的人生活在一起。后来到了35岁的时候，神就呼召他去到非洲的莫桑比克，也是去到哇最低落的出，然后去到那个捡垃圾堆的那个旁边的话，跟那些穷人啊、没有家庭的人啊、那个小孩子都跟他们相处。所以当人家去访问他，你的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时候，他说是从去爱一个垂死的孩子开始，从那么好的环境去到那么最低级的那个地方去，但是他愿意顺服，就开始。你知道，当一个人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哇，功绩很大。原先赞助他的那个美国的那个很大的赞助商，要赞助他去宣教的100万美金的那些机构的话，就不赞助他了。原先跟他同工的也同工也离开他了，他的先生、他的儿子也要生病，几乎要死了。但是感谢主，靠着主的他给他的恩典力量的话，他在七年之间的话，在非洲建立了6000多间的教会 Bush Church。 你知道非洲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子的有这样好的教堂。 Bush Church 就是那边有人的地方，有聚集的话就成立，有聚集就成立。哎呀，真的是一个人，当他愿意这样子去顺服神，为了让那些人的话可以得救的话，这是给我们有很大的激励，很大的提醒。我们的主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审判全地的主。那我们认识他就这样子认识没有？我们自己回转，常常的回转，也带领那些不认识的人来回转。第二个，我们的主掌管自然的主，在这样的主面前，我们人做的是什么？顺服。不容易，太不容易了。顺服，这个顺服容易吗？第三个，他是创造沧海旱地的主，敬畏他，从那些万般人起先惧怕，大大的惧怕，到大大的敬畏神。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的主不单是约拿的主、尼尼微的主、以色列主，是我们中国人的主，也是我们澳洲人，他是全世界人的主。你是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